进而请到周伟天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隐私与信仰。我们请周牧师。
哎，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哎，现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我们圣诞的季节，对不对？可能我们开始有很多庆祝圣诞的活动，包括可能是什么 Black Friday, Cyber Monday, whatever, 每一天可能都是抢购各种礼物的日子。那我相信这是很高兴的时候，也是庆祝我们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有机会也跟人家分享，趁着这个机会带他们去参加一些圣诞的聚会，让他们听到这个福音的信息。是的，这个大喜的信息不只是你跟我已经拥有的人，也是要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的、还没有接受的人。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怎么样的题目呢？可能你比较少人听了，讲这样的题目，隐私。今天讲隐私是什么？ Privacy。 你需要 privacy 吗？你有 privacy 吗？没有 privacy 会怎么样？活得下去吗？今天讲隐私与信仰，讲到我们的隐私权，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位全知全在的神，而另外讲到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透明的人，透明到什么程度？思考几个问题。你肯让神知道多少关于你的？你想让他知道多少关于你？你想他知道你多少？全部呀？你对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先讲讲隐私权，可能大家有不同的定义，不过讲很普通的，用普通人的话来讲了，这个隐私权，隐私权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秘密，对不对？不想让人家知道，就算有一些秘密啊，就算很亲的人，你也不想让他知道，对不对？这是我的 ，OK。那另外，隐私权也包括可能是讲一个空间，我有自己的 space 啊，我的那个小孙女已经很会讲 ，give me some space。OK， 你给我那个关心太多，在我旁边压力太大。OK， 我没有自由，他要有不受干扰的这个自由。就是我们大概讲到我们隐私权的两个的范畴。OK， 那比如说，我喜欢在 take shower 的时候，我就唱歌。我有时候扮演 Celine Dion， 有时候是猫王。对不对？有时那你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有自由想做自己的东西，不给人家干扰，对不对？那你在那个时候，你会 expect 没有人打扰你，即便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也不会进来偷窥，对不对？你可以自由的做你想做的事情。另外我们有很多锁的，那锁是用来做什么的？锁住它，不让人家看到啊，对不对？可能你自己写的秘密的日记，对不对？你可能说啊，只有少数的好朋友能够看，对不对？能够知道啊，还有很多东西你要保密，对不对？在我们的 email、我们的 account 里面也很多，我们有 password 的，什么意思？为什么要 password？ 保密吗？不要让人家看到吗？对不对？还有我们看医生的时候，一天到要填 privacy 的那个 information， 对不对？你病情如何？谁能够询问有关于你的病情，为你做决定，对不对？那个是什么 privacy form？ Yeah， 我们都习惯了，就是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真的有 privacy 吗？政府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他只要拿到你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他已经知道你太多的事情。如果他想知道你在哪里，只要让，有没有看过那些什么？政府怎么监察那些 road agent 的那些影片，他 satellite GPS 指定你的话，你做什么他都知道，你在哪里他都知道。除了政府，商人呢，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这买过一些东西，你在 Amazon 看过几次你想买还没有买的东西，就已经帮你分析好了， 随时进入你个人的空间，一上网的话，那个广告就怎么样？他想你要买什么，他就上来了，对不对？还有呢，有没有 hacker 啊？啊 ，yeah， 也要偷你的什么？偷你的资讯，偷你的 identity， 偷你的钱，偷你的情，那、啊、太多了。哎呀，我们今天是一个很讲 privacy 的一个社会，但是我们有没有 privacy？ 讲真，你以为你有，你是骗自己的了，哎，是没有的。那对我们来讲，隐私是不是越多越好了？越多越好。是不是没有隐私就不能活了，或者说就活得不够好了？嗯，有没有一些范畴或有些人物他是不需要有隐私的，或不应该有人隐私的？比如说有一些 conflict of interest 的情形，是不是你就要透明啦，等等，我不讲延伸太多了哈。OK， 那不但但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是讲信仰嘛，对不对？不是讲我们这个社会或人权的问题。OK， 在与神的互动上面，再问一个问题，再一次问：你肯让神知道多少？你肯让神知道多少？一点点，什么都知道，没想过这个问题，也不在乎，不知不觉。你想神知道你多少啊？这个是更重要的 ，right？ 你想神知道你多少，知道你多少的秘密？一点二，全部都知道。哎，还有问另外一问：神容许信徒有隐私吗？啊？没有，没有。是有不同的答案，对不对？神容许你对他有隐私吗？你可能对他有隐私吗？神容许我们人与人之间有隐私吗？多少？啊 ，OK，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可以有隐私吗？多少？到什么程度？全部？那你怎么跟人家交通分享呢？ OK OK， 这些都是我们引发大家想的问题，对吧？其实是很实际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哎，到底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主题的经文诗篇139篇怎么说的呢？哎，刚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篇诗是谁写的？大卫，是大卫写的，有几节？24节，对不对？我们可以将它分成四大段，很工整的，每六节一段。那四大段大概是讲什么呢？我给大家一个底。第一个是讲到神无所不知，第二个神无所不在，第三个神爱我认识我，第四个我要向神效忠，我要向神透明。怎么说呢？因为在最后一节，记得最后一节是什么吗？他请求神去鉴察他。OK， 反正 anyway， 待会会详细的去讲。所以我们透过这篇诗篇来探讨一下隐私跟我们信徒个人的生活跟人生的关系。哎，我们来开始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念第一节，好不好？来，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鉴察是什么意思啊？另外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是 search。鉴察跟 search 找寻，去找寻，两个加起来的意思，你想到什么？你是不是好像一天到晚都有私家侦探，在一直一直在看你，记录你，你在做什么？而且他不只是知道在看你在做什么，他认识你。在这个认识的话，不只是知道你名字，知道你一点资讯， 它是怎么样呢？在圣经里面用到旧约这个认识这个字的话，它是一种经验性的一个认识，就好像夫妻对不对对双方的这种认识那种认知一样。哦，所以原来耶和华神鉴察认知是准备吗？准备要鉴察我们吗？这里说什么已经 What does it mean? 你要不要？你知不知道都怎么样？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 OK， 所以神对你跟我的话是怎么样？一无所知还是一清二楚？当然是一清二楚了，对不对？这问题是说他想要知多少，他到底要知多少？哎，我们来看看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怎么说。好，一起来念。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心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哎，念完这段经文你有什么感受啊？一开始你看看第二节里面说，我坐下，我起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做的动作嘛，对不对？其实啊，其实他描述哦，我静下来的时候，还我想有行动的时候，啊，我坐下来了，啊，为什么要坐下来啊？神知不知道？我想我累了，啊，我说我想没有什么事做，我想看电视。哎，我起来，我肚子饿了，我要去烧饭了，找东西吃了。或者说有些事情，哎，我实在放不下，我要动了。哎，神知不知道？神不用在你旁边，他在远处。他已经知道你在脑袋里面、葫芦里面卖什么药。哎，那第二个，我行路，我躺卧。哎，这对行路不是说我走路这样在路上走，他是不是意思？他意思说我出外，我躺卧。出外就是我离开家，我去要去办事的时候；躺卧，我就是在家里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哎，即便是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每一个行动神都是怎么样？不只是知道，他又说什么细查，细查，他很详细的知道看到你在做什么。哎，第四节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对不对？就是即便可能是我们在想说之前他都晓得了，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每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句话啊，神都知道的。哎 ，What does it mean？ 我是个透明人呢，在神的面前，对不对？一直给他的探照灯，无所遁形，可怕吗？作为我们现代人，你这样可以活吗？人家一直这样看住，知道你的一举一动，那感受会怎么样？我们来念念看第五节怎么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What does it mean？ 你会觉得，世人觉得，我相信我们也会觉得，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无论我去左，我去右，我上下，我前后啊，怎么都看到你啊 ？OK， 而且按手在我身上，还是说？我做每一件事情他都插手，他都有一份，对不对？我好像是一只鸟被问在那个鸟笼里面。哇，第六节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第一个反应我们再念好吧。来，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他是在抓头，怎么有可能呢？我无论去到哪里，我都看到他，都碰到他，他都有份，他实在是高明，对不对？这个至高的是高明，他高超，不是我这个凡人说能够想得到、能够挡得住的，是我不能及的。哎，神对我是无所不知的，有没有隐私啊 ？No， 没有隐私，有没有空间啊？私人空间啊？没有所谓的私人空间的，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自由啊？那看你自由的定义是什么了。OK， 好，那面对这样的问题， 在我们现代这些人来讲，你会感觉有压力吗？你会不会说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放我一马，让我自己活一下好不好？对，所以诗人有怎么反应啊？他跟我们现在一样啊。我们念第七节好不好？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往哪里逃能够躲避你的面呢？想不想逃啊？不想。想要逃能逃吗？Yeah,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要问为什么我不能够让我所有的事情都让人家知道。Why? 害羞，怕羞耻，怕受伤害，怕吃亏，是怕没面子，是怎么样？讲回来，这个当年神造人的时候，亚当夏娃一开始他们有没有穿衣服啊？没有穿我们现在这种衣服。OK， 他有没有穿衣服呢？这是另外一回事情。OK， 在神学上，他们那时候是赤身露体的。OK， 他们觉不觉得羞耻啊？需不需要掩盖啊？啊，不用。我但是事情就变了，当他们吃了不应该吃的、违反神的命令的时候，哎。就有变化了，开始他们就是怎么样，觉得自己赤身肉体，对不对？觉得羞耻，觉得开始要防范，同时呢不敢面对神，对不对？本来原先是没有问题啊，跟神很亲密的在一起，对不对？现在就觉得不敢，要躲避，所以是犯罪之后造成我们感觉到有这种羞耻的感觉，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脆弱，我怕暴露我的弱点，我怕被伤害，我怕被利用，我怕吃亏，我怕没面子，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对不对？这是罪所带来的重助跟结果。我们开始在需要有私人的一些秘密，我需要有私人的空间，但是想躲，能躲吗？能够去哪里？哎，我们一起来念第八节、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好不好？来，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在阴间下躺，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是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躲不躲得了？躲不了啊。第一个是，那你要逃的话，你就升天遁地，有没有用？升天跟遁地没有用，他都在。 OK， 好，那我搬呢？可能这个你是地头蛇，对不对？你就在这里，都是你的监控啊！我搬怎么办？他说飞到海的地极啊，以色列他们那个海，那个时候海是哪一个海？地中海。以色列这个地在地中海的哪一边？东边。所以飞到海的地极的话，就等于到西边，对不对？远远的啊，我搬家。 OK， 我搬了，搬有没有用？没用。OK， 不过神也跟着他，神是不是要跟着他要去害他的呢？是，神是不是只是八卦，要知道他什么事情很波及呢？不，你的手必引导，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没有恶意，神就是对我好。好了，那到晚上一片漆黑的时候，神应该看不到了吧？看不看得到？也看到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原来他好像我们所说小说里面的孙悟空，他有什么金睛火眼，对不对？我们这只妖就一下子给他的形就露出来了，对不对？我们也好像那个小说中的孙悟空，就在 如来佛的手掌五指山跑不跑得出他的五指山？ 跑不出啊。他为什么那么贴身呢？为什么要那么关心你跟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他到底认识我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Right? Yeah. 我们来看看第十三、第十四节怎么说。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五腹中，你服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为受造奇妙可畏，你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哎，一开始我们和合本翻漏了一个字 ，for， 因为。刚刚过去想到这些事情，神怎么那么贴身啊，神怎么那么关心我啊，这这这这啊，有原因的。原因就是在第十三节里面讲出来了，对不对？我的肺腑，肺腑是什么？不是，原文是讲 kidney， OK， 它但是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它并不是指内脏，它是指我里面的人 inner being。inner being 是讲什么？我的心思，我的意志，我的情感，我的情绪，我的喜好，我的性向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他造的哦。然后我在母腹之中，你就扶庇我。那扶庇这个字呢，我们听来好像神就开始在保护我了，不是 ？That's not what I mean. NIV 的翻译是 "knit me together"， 那是什么意思？就好像打毛线衣啊，对不对？一卷线，那毛线衣还没有动的时候之前。就是一捆毛线嘛，对不对？但是经过这个打毛线的人，他精心的设计跟那个手巧的手艺的话，就慢慢变成一件什么样作品？可能是一件毛衣背心啊，可能是一些毛毯啊，或等等等等的一些东西。哦，原来是神用心，他不只是造我们，他慢慢一片一片一片的让我们。连在一起，所以我要称谢你。所以一想到这方面的时候，诗人所感觉到的不是那种压力，而是说他心中充满了一种感谢。哦，原来我这个人是那么奇妙的。哦，神是我生命之主，而且我是他精心的杰作。当你一想到神原来是你跟我生命之主，他创造我们的生命，而且他是我们是他的杰作的时候，你说你会不会关心呢？当然啦，那当然啦 ，OK， 这是正常的嘛，当然会关心啦，对不对？但是，哎，他只是做了我造了我而已嘛，只是像一些艺术品塑造完了就放在那边欣赏而已吗？他对我的一生有没有计划呢？有没有一个想法呢？啊，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好吧？来，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他认识我们吗？他对世人，对你跟我的人生有计划吗？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我们？哎，这个暗处是哪里的暗处啊？就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吗？对不对？在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日光的时候，对吧？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在暗处他已经他就慢慢在照我们了。OK， 联络深处 woven together， 就是刚刚像那个打毛线的那个比喻一样。就在里面慢慢让，对不对？一个细胞一个细胞长出来，一个细胞慢慢变成不同的器官，对不对？而里面的性格慢慢慢慢也就在塑造了，对不对？我还没有成为一个怎么样子，或者说超声波去看 scan 的时候，还没有看出来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已经看到我，看到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已经怎么样写在册上了？他对于我们的人生有没有计划呀？他也是我们人生的主人。我们的一生到底会遭遇什么事情？应该要做什么？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已经有一个蓝图了。OK，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知道吗？我有力量能够按照他的心意计划能够活出来吗？哎，我们来念这两节经文，对不对？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来，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你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那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先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的上半节，神对我们这些人有没有意念？ What does it mean？ 意念是什么？啊？是什么？意念？你对你的孩子有意念吗？有想法吗？你会想到啊，今天比较冷啊，孩子啊，女儿要多穿件衣服啦，对不对？今天是像什么场合？应该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应该表现要怎么样？不要那么皮啦，对不对？正经一点啦，等等等等，很多的。哎，他不只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人生，他是花心思的。他我们每一天的举动，我们要该碰到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回应等等，他都有一个想法。哎，另外呢，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在一起。那些什么关系？刚刚讲了有意念。哎呀，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会不会做什么事情呢？通常就表示没不会做什么了。我们就一起来之后就开始活动啦，对不对？去见人啦，去办事啦，去做该做的事情啦。有没有一个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不对？那当我一开始要出动的时候，怎么样？神在哪里啊？哦，神在说啊，我旁边啊，就在帮我。所以神跟我们有怎么样的关系？不只是有一个计划，哎，他还是我人生的导师了。他是我人生的导师，神爱我，神认识我，他会对我的人生有美好的安排，他会帮助我成功的活好的我这一生。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作为他的子民，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这里我们还需要跟神谈，有隐私权吗？有秘密吗？我们来看看第十九节跟二十二节，世人看到这些之后，他的回应是什么？啊，您可能读的时候你觉得有点奇怪，不过待会听我解释。OK， 你先来感受一下。世人的回应，我们先来念：神啊，你不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这就是枉证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哎，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讲什么？讲恶人。他要学恶人的一样呢，还是不要学恶人？在这里呢，讲了恶人。什么叫恶人呢？在这里，恶人这有两，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就跟我们讲到了哈。恶人一方面在道德上他是怎么样？是坏人。什么是坏人？他是会害人的 ，OK， 占人家便宜的 ，OK， 巧取豪夺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伤害人、不爱人的 ，OK。那另外呢，恶人另外一个表现是在属灵方面，对神方面，对不对？他是怎么样？他们尊不尊重神啊？他们不尊重神，会顶撞神，会妄称神的名，对不对？还有呢，他会恨恶神，他不喜欢神 ，Yeah。这就是恶人。世人要不要跟恶人一样？世人要不要跟恶人做朋友？世人不跟恶人做朋友，不跟他们在一起，是什么意思？是他的立场，我也不要跟恶人为伍，我也要跟神一样厌恶那些恶人。表示说什么？他站在哪一边？他站在恶人那一边，还是站在神那一边？ 他是站在神的那一边，对不对？他要跟神认同，认同神的什么？认同神的什么？认同神的旨意，right？ 认同神在他身上的计划， right？ Yeah， 是这种，就是向神 alliance， 他要想向神效忠，他决心，他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得到呢？你能够时时刻都做得到吗？啊？哎，诗人怎么说？我们先念第二十三节，好吧？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哎，这里又出现了鉴察。现在是谁在主动啊？第一节的时候是讲耶和华神他已经鉴察我，现在呢是谁？是诗人大卫，我们作为人的，所以他去请求神去鉴察他，去 search 他，对不对？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 test me， 给我一些考验，让我知道我是几斤几两，我让我现在知道我现在的心思意念，让我现在知道我的行事为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神的跟你的旨意到底是有差多远，还是很接近，还是是一致。 Yeah， 是。那现在诗人请神仔细的去再三的去检视他自己，向神向己做一个透明的人，然后呢一个正面的一个心思意念。在第二十四节里面说，我们起来念好不好？来，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是的，如果看到了，照到里面有妖出来了， OK， 做了不对的事情，怎么样？改不改？改，这是他的意思，对不对？他不要去冒犯神，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拿掉我个人的私欲，我以为是好，以为是对，等等这些像我私人的想法拿掉，他愿意一生的，好像羊跟着牧羊人一样，是跟随他。是，诗篇139篇还蛮长的，24节，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了，我们来 summarize 一下，到底诗篇13篇。主旨在讲什么？第二，他讲到神对我们是怎么样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完全透明的，是谈不上有隐私的这个事情， right？ 但是需不需要害怕呢？我们今天人是很怕的，但是面对神的话，他虽然全部都知道我是什么，我不用怕的，因为神怎么样，他爱我，他认识我，他不只是爱的，他很知道我是怎么样，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去有智慧的去爱我。是，他是我生命之主，他是我人生之主，他也是我人生的导师。所以诗人向神是怎么样，他是敞开的，他做一个透明人，他对神他不讲什么隐私权，对吧？向神效忠，清除他自己的恶念私意，要一生的精髓。哎，我讲到这里，我们又问一个问题， yeah，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教导，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需要有隐私啊， right？ 隐私这个题目还是离不开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到底在信仰的生活上面，隐私跟透明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协调呢？ OK， 我们个人怎么样能够向神效忠透明？诗人说求神鉴察，求神试炼我的心思。 How？ 怎么样去试炼？我待会跟大家会分享两点。第一个，不要忌欺欺人，第二个是用神的话语去检视。另外，我们在信徒的当中， 我们彼此，你我彼此在互动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看隐私权？怎么做一个怎么样的透明？透明到什么程度？我们怎么样在组里面来分享我们的私事？我们怎么样学习去分享我们私人的这些事情？好，第一个我们讲在神的面前跟隐私的关系，我怎么去检视？不，一个开宗明义，我们要弄清楚一样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隐瞒他的？没有，没有 ，right？ 同意吗？可能这个不是我们常想的问题 ，OK？ 没有的，你没有办法躲藏，没有办法隐瞒的。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是吗？所以你个人自己的思考意念的时候要不要小心啊？有没有什么邪恶的念头歪念，你要小心哦，要控制哦。神知不知道啊？神知道。哎，当你自己个人独处的时候，一个人在一起视野无人的时候，关在房间或关在 shower room bathroom 里面，哎，你以为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是吗？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独处。我们很容易，看到没有人，我自己听不见，我自己看不见啊，那就是神不知鬼不觉，会吗？会有神不知鬼不觉的这种事情吗？你知，神知 ，right？ 所以强调小心我们独处的时候。小心我们的思想，不要在暗中犯罪，自己骗自己。另外呢，我们怎么样去试验测验我们自己呢？哎，这段的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很熟了，谈到神的话语的功能，对不对？我们起来念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这段经文，好吧？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哎，这里讲到神的话语有什么功能？它能够破开你的心思意念。What does it mean？ 逃不逃得过啊？能不能够隐藏啊？没有一样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来到圣经的话语的面前，对不对？它就好像一面照妖镜，对不对？一进去一照的时候，就知道你现在是有什么心魔。你在恨人吗？你在现在一直都有很多的挂虑吗？忧心了吗？你现在的心里面是不是在外面游荡？你在贪爱世界？你是不是一天吃饭只是我，你都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哎，当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啊？就会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我这个人的光景是怎么样？我对神是怎么样？我对神爱神爱人的诫命，我到底活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我到底是几分？OK， 是圣经能够帮助你跟我认识我们自己，它能够叫我们看见，它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成为一个对神忠诚的子民，成为一个透明的孩子。OK， 好，哎，跟着来，我们讲我们在信徒里面的生活，对不对？我们有关于隐私跟信徒之间的互动的问题。哎，我们需不需要在组内分享我们个人的私事？你们在 home group 里面，在小组里面有分享吗？有什么难题啊？健康怎么样啊？婚姻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退休生活之后的有什么担忧啊？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哎，等等等等，会讲这些吗？需要讲这些吗？哎，如果我们对在小组里面弟兄姐妹们的互动或一些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怎么样不闻不问的， OK， 或人家问你的话，你都说很好，就是只是聊聊天气。哎，现在不错啊，现在过圣诞节了啊，买了多少东西啊？哦，啊、愉快吗？啊，莫急吗？啊，啊，如果只是讲这些，就会怎么样？会有感情吗？会能够会引起你的关心吗？对人不会的，只会变得很冷漠，对不对？分享一些只是表面的一些事情，不痛不痒，没有什么深度。这是神要我们的心意吗？不是的啊。我们如果看哥伦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六节，或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五节，他怎么说？他说到我们都是同为一个肢体，对不对？一个肢体如果受苦的话，另外一个全身都会苦的啊。一个肢体如果得到荣耀，整个身体都会快乐，都会荣耀，对不对？你我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某种程度，我们愿意分享我们个人的事情，互相的担当，互相的分享的时候，互相的一起的高兴，是我们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这是主给我们的教导，是这就是我们的肢体的生活吗？对不对？你太强调个人的隐私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所谓的肢体生活，就没有什么代祷的资源，对不对？就有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分享我们个人的事情，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一个透明的人，是同意吗？是，不 technical 上面有问题，可以完全透明吗？可以什么事情都讲吗？这个要学了啊，当然要学的太多了。我只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几点。第一个，在分享的时候要学会分辨，要智慧的分享，千万不要吓死啊！真的，我刚跟你讲一个，比如说我只是讲一些例子 ，OK？ 这是，比如说。在小组里面有个弟兄，他在色情方面的有很多的挣扎，对不对？他就说很诚实，哎呀，很糟糕，我在神的面前我实在要认罪，我很容易的看到女人的时候，我就有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就发生，就会想入非非，神啊，赦免我，为我祷告，好不好啊？这样分享好不好？是不是很坦诚呢？有没有智慧啊？会吓到别人呢？以后那些姐妹怎么办？还来不来参加这个 home group 啊？ right？ 另外呢，我又讲一个例子，有个姐妹的分享，我实在是糟糕。神说要说造就人的话，对不对？不要嚼舌。我这个礼拜不晓得怎么样，我就跟 C 姐妹讲了 A 姐妹 B 姐妹的事情，她上个礼拜刚分享的，我应该闭着嘴不要说的，就祷告就好了，我就说了出来给她听，另外一个人听。那以后有没有人敢在这个小组里面分享啊？没有啦， That's it， Right？只能够查经啦、啊、没有分享啊。另外我再举一个例子，在我牧养的教会里面发生。有个十几岁的女孩，她在她的那个小组里面她分享。她想分享到从前她在过去的日子在她家里面受到她的 abuse。OK， 那大概某种程度严重。他一直都不能够释怀，只等到他认识的神在这一方面才能够解脱。那但是现在呢，还是继续在这个阴影下面，对不对？还是有这些问题。结果过了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有个家长就来跟我 complain 了，他要跟 youth 的 pastor complain， 叫那些大家以后分享的时候小心一点。我这个十几岁的女孩，他听到那个女孩在分享的时候，心里面他也有压力，好像他自己感受到一样。 这晚上都睡不着，都不晓得怎么办。所以作为他的妈妈的话，就不晓得怎么去安慰他，对不对？怎么帮他？所以他向我们这些牧师们要求，以后要好好控制这种场面，对不对？不要分享的太逼真、太深入。Yeah, 是啊，所以是要不要分享？要分享，要不要分辨？要不要有智慧的去分享？对不对？不是说刚刚讲的那些不能讲，可能不适合在公众所有的人讲，对不对？可能就对某些弟兄或姐妹或某些大人的导师可以分享。哎呀，同时还有，哎，不是在小组里面分享的东西每样都可以信的，有时候会有 exaggeration, 有夸张的，对不对？好了，所以呢，大家要有智慧会去分享，有智慧的要去分辨所听到的。另外一个呢，有很多时候为什么大家分享的不热烈呢？不太愿意分享呢？因为不知道你这个人能够信多少，对不对？不知道这个 group 我能够信多少，对不对？所以这个要慢慢要训练自己成为一个能够被人家信任的人，对不对？因为人要坦诚嘛，对不对？人家问你问题的话，你怎么样啊？不要闪闪烁烁了，对不对？能够回答的就回答，不愿意回答就不愿意，我要坦诚，对不对？那如果你想知道人家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样让人家知道你的事情，对不对？你不能够只是说我想知道你的哒哒哒哒，你的底细，对不对？你那财产有多少，收入有多少，纳税纳多少，你都想知道，但是那你守口如瓶，一句话 zip 都不讲，那不行的，对不对？你就没有意思了。那另外呢，也学会要守秘密，对不对？我们在这里两个人讲过的话，或者说在这个小组里面讲过话，绝对不漏出去。同时不要随便去批评，对不对？有很多的状况的，对不对？有时候不是现在做圣经教导的时候，对不对？是一种分享了解的时候，对不对？要分清楚长短，要分辨，同时不要讲是非。OK, 还有呢？我们学习做我们在小组里面除了小组长，我们所有的资深的组员都要学习怎么一起塑造这个小组，对不对？让大家能够安心的分享，是保密不外传，不外传是一个很重要的。同时不要说讲完了就一定要评几句，对不对？有时候他讲的只是片段的一点资料，还有很多后面的没有讲，不要瞎乱语乱话。他现在跟你分享啊，婚姻有问题了哦，关系是跟配偶的关系很像，你不要马上，早就知道你了，你这个脾气哇哇要改啊，对不对？嘴巴呢你要收一收，先不要太快讲这些的，没有意义了，对不对？不是这样的。另外那个，如果有什么谣言想到这个小组的话，要怎么样？要停了。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敬虔的人。不要乱传了，对不对？在分享当中，还有回应的当中，要有情，有情，有理，更要有圣经。OK, 如果是不合圣经的事情的话，这怎么样啊？是要讲的，还是要讲的？不，但是要了解整个真相，对不对？来讲，是圣经里面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爱是怎么样？只喜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有真理的这个元素在里面。是，我们讲到隐私权，你肯让神知道多少？回到这个问题。你想神知道你多少，你对神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是诗篇139篇跟我们说，神对我是无所不知的，但是我不用怕，神爱我，认识我，不要向神效忠，不向神透明，而向信徒们透明，互化深化我的信仰人生。 像我们讲啊，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会常常在潜意识里面以为神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有吗？哎，有没有在潜意识里面以为神不在乎你在做什么？世人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有永生的道路。是的，圣愿这个的结论，这两节经文都成为我们的决志，成为我们的意愿。是，我们要向神效忠，清除我们心中的恶念，不只是恶念，我自己私人的意思，我要一生的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就是说我们知道你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们在你的面前就是一个透明的人，无所遁形。不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认识我，你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活。主啊，帮助我们向你忠心，向你透明，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精彩的人生。我们将感恩祷告，来是奉主的名，阿门。